如何保护你的生命财产？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以色列人说，神啊，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也就是在讲，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如果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在神眼里，神说你就是在夺取我的供物，也就是说你是强盗，是土匪。在神家是有很多强盗和土匪的，所以你要听清楚，对号入座，看你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就需要来悔改。这个经文是在明显是在讲偷盗神的，抢夺神的，这还不是偷人的。偷人的是为偷盗，偷神的算不算偷盗？算不算？
算，
更加算偷盗。所以圣经的经文写得很清楚，犹太人他们也不懂，他们说，主啊，我们啥时候偷你的抢你的了？神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大家说当纳的。
当纳
的，也就讲到了十分之一奉献是你必须要做到的。倘若你做不到，神说你就是土匪，是强盗，是小偷。很清楚，圣经的经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我在讲的。为什么神需要让信徒，让以色列人奉献十分之一呢？神缺钱不缺？
不缺。
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千山万山的牛羊杀完了都不够献燔祭的，洋海也是神所造的，要洋海比陆地大个几百倍，洋海里面有那么多的大鱼，那么多的资产丰富，神不需要。那神为什么要让犹太人奉献十分之一，让今天的教会奉献十分之一呢？是为了保护你的生命财产。我们看下面，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我们知道有属灵的定律，大家说属灵的定律。我需要认识。
我需要认识。
你看，其中有一个属灵的定律是关乎你生命财产的，那就是十一奉献。倘若你没有做到，不，这可不是我讲的，圣经上说咒诅就会临到你们。咒诅就会临到。什么咒诅呢？生命财产方面的咒诅。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你看，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甚至神说，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的意思是说，当你们奉献十分之一，我就会赐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祝福大不大？
大。
那么你生命财产就会得到保护。倘若你不这样做，神说你是强盗，是土匪，是小偷，咒诅会临到你，审判会临到你。很多人以为神在开玩笑，不遵行神的律法典章，不遵行神的旨意，最后他会失去生命财产，天堂也进不了。因为没有一个小偷可以进天堂，没有一个小强盗可以进天堂，没有一个土匪可以进天堂。不然天堂就是黑社会，是土匪窝。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阿们。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自己，神造了你，给你一个良心，你去问问你的良心，良心会告诉你的。如果你的良心不平安，这个事情是不能通过的。你不需要问人，看神的话语。所以神在这里教导得很清楚，神说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就会赐给你极大的祝福。在旧约，我们知道犹太人种的是庄稼，把十分之一出熟的果子献给神。 犹太人也牧放群羊，把羊群的头生的献给神。而到新约了，我们今天种庄稼的把你庄稼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或者是把你工资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是你纳税钱的十分之一，并非是你毛利的十分之一，并非是你，不是，并非是你的加上本钱的。有的人会有问题，是不是我做生意的怎么办呢？做生意的是把你的毛利的，就是你净赚的十分之一，不算本钱，奉献给神。做生意的是把你净赚的，比如说你投资了10万块钱，每个月赚到了5000块钱，那么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就是500块钱，那10万不算，因为那是你的成本。工人拿工资呢，就是把你纳税钱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是这样。所以这叫当纳的十分之一，这样的话神就会祝福你。而有些信徒呢，他不纳十分之一，那么会导致他的财产是没有被保护的，甚至灾祸咒诅会临到他。什么灾祸呢？我们看到有些人他能赚钱，但你发现他存不了钱，他赚钱很多，花钱更多，赚钱不够花的，赚了一点钱出这事儿那事儿，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到年底发现存不着钱，这个就叫咒诅。咒诅并非说单纯的说我赚不到钱，还有一种咒诅叫做能赚钱存不到钱。大家说能赚钱，存不了钱，这也是咒诅，这也是咒诅。很多人活在这样的咒诅下。有能力赚钱，没能力存钱，这就叫咒诅。那么往往咒诅引发的原因是没有当纳十分之一。神让我们当纳十分之一，本意是要祝福我们的，因为神他是不改变的，不改变的神，神是有法则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学习神的法，神的法则是不会更改的，从旧约到新约，神说要保护我们生命财产，那就有他的法则。如何保护？借着你奉献十分之一，神会赐下保护在你的生命财产上。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能赚钱，也挺有赚钱的能力的，但是你发现他存不了钱，他而且遇到花钱的地方，有的时候他还发现钱不够花了，还需要借钱。然而这个人并非是赚不到钱，这样的信徒很多。所以这样的信徒需要反省，我是不是在十分之一上没有做好，我奉献的不够十分之一呢？所以他需要来思想，跟神的话语对齐。往往我们出现灾祸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话语里面。遇到灾祸的时候，我们先想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跟神的话语对齐。大家说我有没有跟神的话语对齐？我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阿们。因为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你一定是蒙福的。你看到神说，如果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我的仓库，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是否？是的，神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今天所讲的是基督徒的蒙福之道，很多人不敢讲，但你必须要讲，不然教会里的信，我看到很多教会里的信徒活在贫穷的咒诅下，是因为教会没有传讲十一奉献的真理，导致信徒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导致教会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时候，反而是低而又低。然而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信徒，神给我们的命定是高而又高的，居首不居尾的。哈利路，哈利路亚。然而我发现很多信徒并没有活出一个居首不居尾的生活，没有活出一个高而又高的生活，反而渐渐的低下。 问题不在神那里，是在教会里面、信徒里面、真理里面，他们认识不清，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行。我昨天讲了，神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当你遵循神的诫命典章，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祝福就会追随你。生命记想，祝福会追随人跑，咒诅也会追随人跑。如果你听神的话，遵循神的道，不需要我为你祷告，不需要传道人为你祝福，神自然会祝福你。而且祝福是长眼睛，大家说祝福长眼睛，
祝福长眼睛，
会追赶人，
会追赶人。
阿们
阿们，
你到哪里都蒙福，
阿们，
到哪里都兴盛发达。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语，咒诅是长眼睛的，大家说咒诅也长眼睛，
咒诅也长眼睛。
申命记写得很清楚，咒诅以下的咒诅你可以能翻两页那么多，有没有？低而又低，你必借，常常向人借钱，因为你钱不够花，这也是一种咒诅。入不敷出，经济方面的咒诅，财务方面的咒诅都会临到你。所以你能赚钱存不了钱，赚到一点钱马上出事儿，不赚钱还不出事儿，一赚钱就要出事儿，非得把这个赚的钱花完才干净，这都叫咒诅。阿门，这叫财务的咒诅。我讲过祝福咒诅的道，我总结了在生命记里面咒诅起码有八大类，其中有一类叫做财务的，但所有的原因都是违反了神的话语，违反了神的话语是咒诅的源头。所以神在这里说，你可以试试我，当你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你，甚至无处可容。神在讲一种祝福叫做大祝福，大家记住，祝福是分层次的，有小祝福，有大祝福。阿们。虽然我们基督徒按照呼召来讲都是蒙福的，只是有的基督徒他所得到的祝福是毛毛小雨，是淅淅沥沥的，一点一滴的，像挤牙膏一样的掉在他身上，今天挤一点，不知道啥时候再挤一点，也算是蒙福的，但这叫很小的祝福。而有一种祝福叫做倾盆大雨式的浇灌，挡都挡不住。大家说挡都挡不住，
挡都挡不住。
倾盆大雨式的浇灌下来，
倾盆大雨式的浇灌下来，
让你无处可容。这是神心意的祝福。然而很多基督徒，我没有发现他活在这样的祝福下，他们只是浅尝辄止，活在了毛毛细雨的一点小祝福他都满足了，他觉得可以了，或者活在一种谎言里面，他不知道原来还有极大的祝福等着他，根本他只尝到了一点点。所以神说，你要试试我，我会给你倾盆大雨式的浇灌式的祝福。神在讲大祝福，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祝福。你要知道，神应许教会是居首不居尾的，可是你发现现在拜偶像的人反而比较居高了。我去东洋服侍的时候，东洋是整个亚洲最大的木质的偶像的输出地，就是雕刻的木头雕的木雕啊，木雕城最大的，中国的木雕城，亚洲最大的木雕城都在东洋。东洋那个地方我进去看了一下，它有的木雕一个床上面雕了一个小庙，全部是木头做的，不大。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知道卖多少钱？8700万。很多人买，拜偶像的人买，不拜偶像的人谁雕一个和尚庙在上面买回家住，让你住你都睡不着觉，天天看着这些偶像睡觉。一个桌子雕了100个和尚，木头的，870万。很多拜偶像的人去买，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这些钱原本是属于教会的，神应该祝福给教会的，为什么信徒没有这么发达的呢？为什么这些钱财成了拜偶像的人？因为教会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拜偶像的非常发达，连邪灵都能给他财富，难道我们的神不能给我们财富吗？是因为信徒没有遵行神的话语。 你的格局太小了。有的人神祝福你一个月2000块钱的时候你能奉献200，神祝福你一个月20000的时候你奉献不了2000，神祝福你一个月赚200万的时候你不敢奉献20万，所以神就收走了你的祝福。拜偶像的人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奉献的非常多，拜偶像的人给偶像奉献很多。所以基督徒不敬畏神，不遵行神的话语，导致了咒诅临到。咒诅为什么会临到呢？因为神的话语，耶稣说我来了并不审判你们，但是我的道会审判你们。大家说神的道会审判，
神的道会审判。
言外之意是只要你不遵行我的话语，我不需要说什么，但我的道会审判你，我的道会追着你跑。所以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语，神会让你低而又低。原本基督徒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可以很丰盛发达的，像亚伯拉罕，像约伯，像以撒，旧约的这些神的仆人，神兴起他们都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并非是一种罪恶，关键是你如何来管理这个财富。亚伯拉罕、以撒、约伯他们都是财富的好管家，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他们也祝福了很多人。亚伯拉罕祝福了列国，哈利路亚。神从来不是吝啬的神，神愿意我们兴盛发达。因为圣经在新约也说了，在旧约也说，新约说保罗说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大家说弟兄啊，
弟兄啊，
我愿意你凡事兴盛，
我愿意你凡事兴盛。
阿们。神的心意不怕我们有拥有财富，不然亚伯拉罕怎么能富可敌国呢？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拖家带口的跟个乞丐帮一样，又啥钱都没有，还找不到去哪里，像一个丐帮头子一样。然而神使他短短几年富可敌国，哈利路亚。以撒种地有百倍的收成，神祝福他们，神不怕给他们财富，因为神知道这些人是我信任的，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这个财富。当你拥有很多财富，你也可以祝福很多的人，你也能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哈利路亚。神祝福你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
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阿们。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胸和格局的话，神会大大祝福你，因为神知道你会用这个钱，用这个财富去成就很多的好事，很多的善事，很多的蒙容神益人的事情。你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买一张床花8700万，人家愿意，人家有钱，他祝福谁了？自己睡在上面。然而教会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钱呢？我们要思想，不是我们的神不是大神，我们的神是至高可畏的神，哈利路亚。一定有什么问题，教会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教会活在贫穷的思想里面，活在贫穷的咒诅下。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可见贫穷是一种咒诅，主为我们已经承受了贫穷的咒诅，生在木匠家庭里面，一生劳碌，睡觉都没有枕头的地方，为我们承受了贫穷的咒诅。圣经说好让我们今天成了富足，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主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要理当兴盛发达。当然我们也不是刻意去追求这个，但是兴盛发达是好的。有的人好像觉得基督徒兴盛发达了，富裕了不好，或者有罪了，或者容易怎样怎样，那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国度的心胸，你把这个财富当成是你自己的。不管你有多少钱，你都是财富的管家。圣经说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赐的，大家说得获财的能力，
得获财的能力
是神所赐的，
是神所赐的。
阿们。你能赚钱是神给你赚钱的能力，现在赚钱需要的还不是能力，是机遇。然而圣经说机遇是在乎神的，神愿意给你好机会，你得到一个机会就发达了，哈利路亚。一个机会就足够你发达了。耶和华神可以给你好机会，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机会呢？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家得不到好机会呢？你要思想，你有没有遵循神的话语？我们活在贫穷的思想，导致我们一个月赚2000块钱的时候能奉献1/10，赚20000的时候就有点勉强了，赚200000的时候就不敢奉献1/10了，赚200万的时候就更不敢，所以导致上亿的、几十亿、几千亿资产的基督徒非常少，因为他们的心胸太小了，不配。 他不配，他不配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当我们的心胸足够大的时候，神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因为神知道你是可以信任。亚伯拉罕、约伯、以撒、旧约的这些神兴起的仆人，他们富可敌国。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富可敌国？但并没有记载他们因为钱财而堕落了。约伯，你看他到哪里都去周济穷人、帮助人。很多人都盼约伯如同久旱的大地盼雨一样，约伯也这样说，他也这样做，因为他的钱财很多，并不是自己花的，他来帮助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一起说，神对我的呼召，
神对我的呼召
是要我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成为列国的祝福，
甚至成为列国的祝福。
阿们。你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是大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始祖？因为神说，亚伯拉罕，我兴起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万国的祝福，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的城门包括了经济财富，包括了一切，城门是最关键的所在。得了城门，得城门者得这座城，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城门是关键。然而谁能得到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自己查圣经，圣经上写到的，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的，
我们是。所以我们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为什么没有得着？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宁可活在毛毛细雨的祝福下，不愿意活在一个敞开的天门的祝福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他的思想是贫穷的思想，他宁可在泥巴地里玩泥巴，也不愿意再往前走几步，前面是一个非常美好、美丽、资产丰富的大海洋，他就喜欢在那个泥巴地里和泥巴。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光景，你为什么不再往前走几步？你会看到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神给你预备的，你还根本没有尝到的。但你的思想决定了你不能往前走，因为你有一个贫穷的思想。对你旁边的人说，除掉贫穷的思想，
除掉贫穷的思想，
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阿们。所以我今天有感动要分享这个基督徒的蒙福之道，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很多人并没有进入，有的人只进入了一点点而已。但是我告诉你，神给你预备的，你根本还没有尝到，你还没有尝到，你不过进入一点点而已。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想要倾盆大雨式的祝福，还是想要毛毛细雨式的祝福？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跟你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什么，神就能给你。当然你选择了那一点，你就得这样做。哈利路亚。但是我侍奉神十多年，我认识到我们的神，你对他大方一点，他对你大方一点，你对他小气一点，他对你小气一点，这是绝对的。我发现非常真实。你想要蒙大福，就要满足神的条件。甚至如果你达不到神的条件，你不仅蒙不了大福，小福你也蒙不到，甚至咒诅还会临到你。因为魔鬼他无孔不入，他会偷窃。盗贼来了，无非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是谁？是撒旦，是邪灵。他来了就是偷盗，他会偷窃你的生命财产。所以我说了，有的基督徒能赚钱，赚了钱，儿女生病、妻子生病、父母生病，全部赚了钱花医院去了。几十年的钱没有了，积蓄没有了，甚至还要卖房子卖车子。那你妻子儿女生病你不管吗？你父母生病你不管吗？你这个钱必须要花的。 发到最后发现挣了几十年钱没有了，这叫咒诅，这叫咒诅，撒旦的偷窃。你看到圣经上写的，在约珥记有一个神的应许说，我必使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蚕虫茧虫魔鬼的军队所偷吃你的赏还给你。这里讲到了撒旦的军队，撒旦有个军队叫做蝗虫蚂蚱蚕虫茧虫，这些虫子的军队是干啥的？我们种过庄稼的你知道，这些虫子蝗虫过去了吃的差不多了，蚂蚱再吃剩的，再吃剩蚕虫再去吃，茧虫再去吃，那就吃的只剩根了，到最后连根都快没了。这叫鬼子进村三光政策，最后撒旦的军队把你偷窃了啥也没有。为什么会偷窃你呢？神为什么许可这个事儿发生呢？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但是神说了，只要你遵行了，我会使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蚕虫茧虫吞吃你的仍然加倍的赏还给你。大家说加倍的赏还，
加倍的赏还。
那你旁边的人说，魔鬼偷吃你的，神可以加倍赏还给你，只要你遵行神的话语。阿们。这就是好消息，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祝福的神。我们做错了悔改就是了，神不会给你一般见识，你悔改了他就会祝福你，还要使你以前失去的祝福还抢夺回来。你知道祝福还可以再一次回来，魔鬼偷窃你的祝福还能再抢回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那些年间魔鬼借着灾祸偷窃你的生意、工作、财产，借着咒诅偷窃你的，借着疾病偷窃你的，神都能够赏还给你，而且能加倍的赏还给你。阿们。所以我们在此也衡量一种祝福的方式呢，你可以说够花就是祝福，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就是祝福，需要用钱的时候没钱花就是咒诅。所以不在乎你能挣多少，在乎神有没有保护你的财产。阿们。有的人虽然挣钱不多，但人家需要用钱的时候人家都有，人家需要用钱的地方也不多。有的人很能挣钱，但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他发现不够花，这就是咒诅。够花就是福，大家说够花就是福，
够花就是福。
阿们。
阿们。
不在乎你能挣多少，在乎神有没有保护你的生命财产。阿利路亚。
阿们。
你一生健康不生病，这就是祝福。冤枉钱你不会花，现在医药费很贵的，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没有真实的做到十分之一，他给神的少于十分之一，因为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啥叫当纳的？就是说这不是你的，这是当纳给神的，这是神的。那你旁边的人说，十分之一是神的，
十分之一是神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阿们。
阿们。
所以十分之一是你必须要献上的，献上的目的是当你献上以后你的财产会得到保护，仇敌无法偷窃你的生命财产，因为神会来保护。哈利路亚。不需要你祷告就会保护，因为神的话语会保护。有的人祷告祷告他照样被仇敌偷窃，你如果不遵行神的话语再祷告都是枉然，你的祷告不能跟神的话语相悖，神的话语永远是第一位的。有的人喜欢找很多人给他祷告祝福，但他不配祝福，当他不配蒙福的，剩下说你们到哪里为哪家祝福，如果他不配蒙福，祝福回到你身上。可见有一种叫做不配祝福，你不配祝福，把你头按秃了，我天天给你按手，把你的头按成光头，按成秃顶，你照样不配祝福，祝福还是归于我身上，你不配。有的人配祝福，不需要人祷告，神的话会追着你跑，然后你居首不居尾， 让你得到祝福。你要知道祝福也是有定律的，不是说你说神的朋友给你祝福一下你就蒙福，你不配蒙福的时候没有用。那么奉献到哪里呢？这里说全然送入我的仓库。现在我们来思想神的仓库。什么叫神的仓库？很多人并不认识。神的仓库不是人的仓库，首先这一点确定了。神的仓库不是人的仓库，神的仓库是大的。神的仓库是大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是至大的神。神的仓库也是大的。所以你要清楚一点，不要按着私意结晶。当我读这个经文，圣灵很清楚地引导我，让我明白神的仓库是什么。可以说是三方面，听好了，是三方面。首先确定一点，神的仓库不是人的仓库。在神的眼中，普天下的教会只有一个，在天堂也只有一个教会，并不分宗派，并不分国家民族。你看到启示录里面列国的人万族的人都来敬拜神，哈利路亚，并不分民族，并不分宗色，并不分宗派，并不分肤色种族，并不分你的教会我的教会谁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所以首先一点，你要认识到神的仓库还有三个渠道，而神的教会是普天下的教会。所以你不能说神的仓库只是你教会的一个奉献箱，你要看到，当然优先考虑权是你要把当大的十分之一奉献到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牧养了你，这也是和圣经法则的。阿们。谁牧养你，奉献十分之一给谁。但是当你的教会富足，你要有的教会非常富足，我去过有的教会非常富足，他们存款达到几千万，花不出去，很多年花不出去，没地方花，因为大家太富足了。这样的教会呢，你就不需要再给他十分之一奉献，因为他已经富的已经快奢侈了，你需要奉献到别的有需要的教会。因为普天下的教会只有一个，都是基督的教会。阿们。你不能说我们教会富的已经甚至传道人都奢侈了，甚至这个钱都要发霉长烂了，你还要奉献。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模式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天上的样式。保罗常常把耶路撒冷的奉献带到各地的教会去周济贫穷的教会，有没有？保罗周转各地，他说把你们教我到哪里把你们奉献攒好，到了我拿走。拿走保罗不是个人花的，他要周转到他，因为保罗他的足迹踏遍全球，他发现哪个教会需要了，他就把这个钱，因为耶路撒冷很富足，他把耶路撒冷的奉献，把富足教会的奉献带到贫穷的教会，因为在神的眼里只有一个教会。阿们。现在人太自私了，他觉得教会神的仓库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箱，别的地方你不许奉献。神圣经没有这样说的，这是人自己的解经，你自己去看圣经。神说奉献到我的仓库，没有说是你的仓库。阿们。但是优先考虑权是你的教会，但如果你看到你的教会很富足了，你不需要了，这是正儿八经的解经。我们不能带着私意解经，你的教会很富足，存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到有一天这些钱会审判你的，钱花出去了才有用。阿们。你如果到死的时候你发现你存款几亿，我都不知道你咋见耶稣，那几亿钱都要审判你，你最好在临死以前把所有钱都奉献了，这是聪明人。如果你不够聪明的话，你存着钱死，到时候见主的时候你不好交差的，因为这个钱是神给你的管家，让你管家的，你快死了还不把钱奉献，那不是太傻了吗？等于管家要私吞主人的钱了。很多基督徒他不开窍，没有这样的聪明，然而更聪明的是提前就把这些钱该奉献就奉献了。哈利路亚。你带那么多钱干啥？你死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走，你留下的钱都要审判你，所以我们在临死以前要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完，因为会转化成天上的财富，钱财会转化的。地上耶稣说趁着钱财还没有腐朽的时候，趁着钱财还有用的时候，让钱财成为你的朋友， 什么意思？趁着钱财还有用的时候，该奉献奉献，让地上的钱财转换成天上的货币。大家说，地上的钱财，转换成天上的财富，
转换成天上的财富，
钱财就是你的朋友了。阿们。如果你不能把地上的钱财转换成天上的财富，钱财不是你的朋友。这样说，钱财会吃你的肉。圣经上写的多么形象，这钱不仅不是你的朋友，还要成为你的咒诅，将来你没法交账，因为你的生命财产其实今天你不过是个管家而已。神收回你的气你就没了，神收回你的财产你也没了。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聪明一点，不要攒那么多钱，该花就提前花，做一个规划，每一年我花多少钱，你还能活多少年，虽然你不知道，但大概你也知道，你总不会按120岁来计算自己的寿命。现在人活个80岁90岁都不错了，是不是也好规划，你还能活多少年，根据自己个人感觉，力争把这个钱财规划好，把它转化成天上的货币。耶稣说，你们不要存钱财在地上，地上有小偷挖窟窿偷，有虫子咬，存到天上，天上没有贼来偷。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人说，让钱财做你的朋友，
让钱财做你的朋友，
不要成为你的咒诅。
阿们。
所以首先讲到了神的仓库，这里面讲到了普天下的教会。然而听好了，我说优先考虑权是你们的教会，因为本教会在生命上牧养你，然后在本教会富足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有需要的教会。阿们。这是其中第一个渠道。其次，让我们认识到神家的钱财，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是流动的。如果你教会的钱财存了很多钱却花不出去，甚至有的存几千万上亿，富足到足够接受上帝审判的地步，那么这些花不出去的奉献最终会审判这样的教会。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你的钱就是存起来，神的心意是让教会的钱要流动，不是你教会，不是你教会的钱，而是神的钱。所以我们要除去狭隘的思想，要有国度心胸，国度的看见，要有宽广的心胸，神就让你更宽广。阿们。因为像说神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道路上直奔，当你的心胸宽广的时候，你才能快跑跟随主。哈利路亚。你的心胸狭隘，你跑不了，跑不远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宽广的，神的仓库不是那么小，不是只是你们教会奉献箱那么小，神的仓库也不是你的小腰包小钱包那么小。其次，第二个渠道，我在讲神的仓库啊，听好了，第二个渠道，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工作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而神的法则是什么呢？神的法则说，利未人不允许工作，不允许有别的产业，只允许在圣殿里天天侍奉神。那么利未人的生活怎么办呢？神就命令那11个支派把他们收入的1/10全部用来供养利未人，等于利未人是最富足的支派。因为你算算账啊，11个支派，一个支派拿出1/10，10个支派就是100了，就相当于一个支派全年的收入，还多出了一个支派，11个支派供养一个支派，不是10个支派供养一个支派。等于神的意思是，利未人要比别的支派更富足。哈利路亚。看见没有？这是圣经写的，不是我写的。你去看圣经，整个旧约在讲神的法则，利未人。神命令11个支派，神没有命令一个支派养活他们，因为一个支派拿出1/10养活他们的话，利未人就很贫穷了。5个支派养活他们的话，利未人虽然不贫穷，但也不富足。然而神的心意不仅是不让他的 仆人贫穷，还要让他的仆人富足。所以神说不行，要十一个支派养活一个支派。等于利未人拿百分之一百一，利未支派是最富足的，在旧约祭司是最富足的，哪一家是祭司，那一家最富足。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法则。所以神的心意是让神的仆人是富足的，是受尊荣的，不是让神的仆人像乞丐一样。因为神的仆人是代表天国在地上执行天上的旨意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利未人是很富足，也很崇高，很被百姓尊重，有十一个支派来养活他们，他们只管服侍神，没有分心的事儿。因为利未人是最蒙恩宠，也最受神恩待的，百姓也尊重他们。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八章一到四节，旧约《申命记》十八章《申命记》十八章一到四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这里就讲到了利未人不允许有工作，他们要全时间的侍奉神，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活祭和一切所捐的。你看他们所吃用的是什么呢？是献给神的，等于其他支派的十分之一，要来给利未人。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前腿我们都知道，牛羊前腿肉是最贵的，是不是？
是的。
两腮的肉也是很贵的，并脾胃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觉得脾胃不太好，但其实脾胃是好东西，对身体很有益的。要交给谁？等于把牛羊最精华的部分要献给利未人。哈利路亚。这代表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让他的仆人吃别人吃剩的，用别人用剩的，因为神的仆人是受尊崇的。所以要思想圣经上为什么要这样吩咐，我们要以这来分析揣摩神的心意。阿们。只要你不愚钝，你应该能摸到神的心意。哈利路亚。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谁了？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因为神不需要你献上太多的钱，神需要花钱吗？不需要，但神的仆人需要。所以神说，我已经把你们要奉献给我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了谁呢？利未人。大家说利未人。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好，这个经文在哪里？在民数记。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八章21节到24节。民数记十八章21节到24节。民数记十八章21节到24节。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也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就讲到了利未人侍奉神，这是侍奉神的工价，是神赐给他们的，就是利未人配享受那十分之一的奉献，因为那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你看十分之一献给神的，神说，大家一起念，我以赐给利未人为业。哈利路亚。原来神让奉献十分之一并非神要用，因为神不需要，但神知道他的仆人要用。哈利路亚。神说，我已经赐给我的仆人利未人。看见神的法则没有？神的心意，智慧的仆人，灵巧的仆人，善解人意的仆人，要揣摩主人的心思。我们今天不需要像和珅那么样，像那个用乾隆皇帝的这个肚子里的蛔虫一样，那么会揣摩皇帝的心意。因为和珅是个大奸臣，我们今天不需要像和珅那样，但也不能太差劲了。有的信徒太愚钝了，我们需要思想主人的心意。我们的主人是耶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需要那个钱吗？他不需要，他要赐福于你，但他知道他仆人需要。神顾念他的仆人，难道你不该顾念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顾念神所顾念的，神就会顾念你所顾念的。阿利路亚。会蒙福的人他就知道如何来抓住祝福，不会蒙福的人他就让祝福这样溜走了。所以我们要思想神在顾念他的仆人。所以神说，你们奉献给我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你看是不是献给神的？
是的。
神说，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了。哈利路亚。难道神吃那个牛和羊吗？你是金子做的，神都不吃。神为什么要让献上呢？是给利未人的。哈利路亚。献给利未人就算献给神了。因此神的仓库的第二个渠道，听好了，就是利未人。那么今天的利未人是谁？全时间的神的仆人，全时间的侍奉人员，全时间侍奉神的，包括牧师讲道，还有包括全时间工作的同工，全时间在神家效力的，他没有别的产业，就需要别的支派来供养他，好叫他没有分心的事。为什么你思想神说利未人你们不允许有别的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要的是不要你分心。你侍奉神必须没有分心的事儿。倘若你有分心的事儿，神不喜悦；倘若你有分心的事儿，你也侍奉不好神。所以神让你没有分心的事情。当然这是对有全时间呼召的，现在也有兼职服侍的，也有在职场上服侍的，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然而如果你是全时间服侍的，你就必须得全时间服侍，这是你的护照，你会清楚你的护照。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让全时间的工人，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得着其他的信徒的供养。因为神并不需要你的钱，神的仆人需要其他信徒的供养，不然他没有时间去传道祈祷，他还需要工作的话就没有时间再来侍奉神了。因此利未人就是现在全时间侍奉的工人。所以神的仓库第二个渠道就是利未人的需要，就是全时间工人的需要。所以你的十分之一奉献也可以奉献给在教会里全时间侍奉的工人。阿们。这是第二个渠道，我所讲的是圣经上的。所以在圣经中神的仓库是三个渠道，我现在讲了两个。第一个是普天下人的教会，但是这个是首先优先考虑的是你的教会。第二个是全时间的工人，但也要优先考虑牧养你的牧师传道。阿们。因为你从他那里得牧养，你应该先奉献给他。如果他很富足的话，你可以考虑别人，你可以考虑别的神的仆人。所以他有个优先权，但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牧师他已经非常富有了，你像国外有些牧师都有飞机的，因为信徒给他奉献太多了，人家有私人飞机，那你就可以考虑把钱奉献给比较穷的牧师传道人。阿们。他已经太富了，你给他太多钱反而对他是个试探，你就不是帮他是害他了。所以凡事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法则， 多的不多，少的不少，这是神的法则。大家说多的不多？
多的不多。
少的不少？
少的不少。
哎，神的法则就是平衡，平衡。神的仓库第三个渠道，听好了，神的仓库第三个渠道是各样神家的施工。大家说各样神家的施工。
各样神家的施工。
阿门。
阿门。
因为传福音宣教施工需要钱，探访施工也需要钱。你探访病人，教会里的病人，你不得买点水果，空手去见人家，是不是？你得买一些东西，然后甚至现在有媒体施工，网络媒体都需要钱，各方面的施工都需要钱，神家的施工都需要钱。你出去传福音布道，车旅费，各方面的费用都需要钱。现在这个社会是需要用钱的，所以神家的施工是神的仓库的第三个渠道，也需要奉献。阿们。那么神家的施工是各样的施工，大家优先考虑本教会的施工，本教会的施工足够了，我们可以考虑别的有需要的神家的施工。阿们。所以优先考虑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但在自己富足的情况下要考虑别的，让神家的仓库是流动的，神的仓库不是封闭的，是流动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要周游各地，把耶路撒冷的奉献带到各地的教会，把马其顿的教会的奉献带到别的教会。哈利路亚。因为那些教会太富足了，存那么多钱干啥？到时候神审判你，把那个钱用在那些需要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已经指示得很清楚了，我已经讲很清楚了，神的仓库三个渠道，现在心里有数了吧？三个渠道知道了吧？这都是你可以奉献的地方。这三个渠道只要你有十分之一奉献都可以，神就会祝福你。哈利路亚。想想如果中国的信徒都能做到十分之一奉献，那么中国的教会一点也不穷。现在每个人的工资至少也得3000块钱吧，特别是在城市，工资上万的也是不少的。如果每个月他们能拿出1000块钱，他们十一奉献都奉献的够数了，神的仆人不可能那么贫穷，足够供应神的仆人，神家的立位人足够供应。很多立位人为什么不愿意成为立位人？因为他们知道穷传道嘛，穷传道，很多人因为怕穷不敢奉献给神，这就导致神的工作不能开展。也不能说他们心小，心小是一个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教会的十分之一奉献没有做好，导致教会现在咒诅里面。导致很多神的仆人像乞丐一样，将来神会算总账的，因为神的心意在他的仆人身上。这样你想信徒如何能蒙福呢？他的生命财产如何能得到保护呢？甚至蒙不了福还要得到咒诅。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你们通过人偷盗抢夺我的财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我要使咒诅临到你们通过的人。当我们违背了神的话语，有咒诅临到，我们就需要悔改。甚至你祷告都没有用，你需要悔改，神才会赐下祝福。有的时候不是你光祷告的，有的人说我出问题了我要祷告，你要找到为啥你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祷告也没用，即便有用也是神纪念你那一点祷告，但那个事还会再发生，因为它治标不治本，你没有解决问题，根源还是罪的问题。当然我们优先考虑的，我再一次说啊，我们要听好了，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供养我们的本教会，在供养我们本教会富足的基础上，再考虑别的有需要的教会，别的有需要的事工，别的有需要的传道人，但优先考虑的仍然是我们本教会的需要，本教会传道人需要，因为你在这里受教，你应当把十分之一奉献到这里。在保罗书信里面，加拉太书6:6，我们来看加拉太书6:6， 保罗说过，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失教的人。哈利路亚。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失教的人。所以优先考虑的是谁牧养你，供养谁。哈利路亚。这是圣经上的法则，不是我讲的。然后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又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你看配受，大家说配受，
配受
加倍的敬奉，
加倍的敬奉，
这个敬奉就是奉献、尊重、荣耀。所以神的仆人，善于管理教会的仆人，就是说教会治理好的神中心的仆人，配受加倍的奉献、尊荣、财富。哈利路亚。他配得，可见有一个叫配得和不配得的问题。有的人不配得，你不需要给他奉献，圣灵会感动你。他为什么不配得，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有的时候你奉献给那个人，你反而不蒙福，你就知道这个人不配得，往往会这样。你奉献错了也得不到祝福，奉献到对的地方你一定蒙福。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调查他的品格生活，你明知道他的品格生活是污秽的，你不要奉献给他，因为罪会带来羞耻，罪会让人低而又低。而他之所以低而又低，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是低而又低，因为咒诅在他身上，直到他悔改，他需要经历羞耻他才能悔改。阿们。不然你是助纣为虐。因此我们奉献要对，配受奉献，给他奉献。哈利路亚。不配受奉献的不给他奉献，让他在羞耻中悔改，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悔改，不然的话他不会悔改。所以神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配受加倍的敬奉。哈利路亚。那穷苦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传道人的需要，劳苦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他们比长老更配受敬奉。哈利路亚。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牢笼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当得的。什么意思？神当然不是在顾念牛的需要，因为牛就是教会里的传道人，全时间的传道人在神眼里就是牛。那么牛踹鼓就牛，传道人侍奉的时候他可以享受侍奉的工价，他配得。阿们。你不能牢住他的嘴，你不能笼住他的嘴。意思是说传道人假如出去做工，有信徒受感给他奉献，那是人家愿意给他，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无权去辖制传道人，说你不允许收这个奉献，人家并没有收，人家受感想要给你的，那就是人家自己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人家配得。阿们。当然如果他奉献给说是你转交给你们教会的，那传道人就必须转交给教会，他就不能拿。哈利路亚。所以要明白是怎样，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牢笼他的嘴，意思就是传道人侍奉当得工价。所以神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正理。哈利路亚。神从来没有说传道人传道不给他吃不给他喝不给他薪水不给他奉献，那你想要怎样让传道人成为乞丐，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哈利路亚。因此通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发现优先考虑的是供养我们的立位人，我们的传道人， 你从他那里受教，他在属灵上帮助了你，你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他也是可以的。然而他富足了，你就可以去考虑别的传道人的需要，别的教会的需要，别的事工的需要。阿们。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七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哥林多前书九章七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七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七到十一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也不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为我们就是指的传道人，全时间的工人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所以通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思想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神的眼光不像人的眼光那么小，神的心意也不像人的心那么小。哈利路亚。神他顾念他仆人的需要。有些信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和狭隘的观念，贫穷的思想，是让他们看到好像传道人得到供应，他们觉得好像这不应当，好像传道人就应该是贫穷的。这些思想是撒旦的谎言。如果你看从旧约到新约，没有这样的思想。哈利路亚。这个思想不是从神来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从文化来的，从撒旦来的。总而言之，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只接受天国文化，我们只接受天国的思想，我们只接受神的话语。阿们。所以神的眼光也不像人的眼光，神的心也不像人的心。神的心是大的，神看到教会只有一个，神看到的普天下人，神仆人的需要，神家事工的需要。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让神国的钱流通起来，这样使神家多的不多，少的不少。否则你看到有的地方教会盖个教堂花了几亿，花几亿，你去温州你看看，有的教堂花几亿，一点都不夸张，我都去过的。有的教堂，有的地方不说盖教堂，能租个地方都租不起。难道神的心意是这样吗？你自己想想，为父的心难道大儿子富可敌国，小儿子在街上要饭，做爸爸的高不高兴？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你想想，难道神偏心眼儿？不是这样的，是人自己的私意。所以这样的教会被审判一点都不奇怪。神要的是让神家的钱流通起来。神家的钱不是你的钱，不是你教会的奉献箱，神的仓库不是你们教会的奉献箱。阿们。神的仓库是神的仓库。所以有的教会非常的富裕了，有的教会穷的连传道人都养不起，这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仓库不是你的仓库，也不是你教会的仓库，就是神的仓库。神的仓库不是这里太富了那里太穷了，所以我们需要拥有国度的胸怀，国度的看见，不要光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本教会的需要，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大家说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哈利路亚。圣经说愿神你的国降临，没有说愿别的什么，神要的是国。哈利路亚。神要的是你要有国度的思想，国度的看见，你是为神的国度而生的，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我不是只侍奉我的教会，我要只侍奉我的教会，我不需要去到很多地方。别的教会的需要跟我有关系吗？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去到神让我们去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是只建立我们的教会，是成全众教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侍奉的是神的国度，不是侍奉本教会的事，所以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周游到各处，神让去到哪里，圣灵感动的地方去成全众教会，是为了神的国度的需要。阿们。不能只是我本教会，我自己的团队，那你太狭隘了。你要看到的是国度的需要。你要把十分之一献到神的仓库，所以神的仓库是很宽广的。优先考虑到牧养你的教会，给你提供属灵喂养的全世界的传道人。其次考虑到各样神家的事工，本教会的事工的需要，以及贫穷的教会的需要，需要帮助的传道人的需要等等，这就是后面你需要考虑的。有的人他不敢讲这些真理，害怕信徒不来聚会了。然而你越不敢讲，信徒越被捆绑，越活在贫穷的咒诅下，最后你其实还是害了信徒。因为很多信徒是因为无知才这样做的，当他们明白了真理，他就会开始来奉献，当他奉献，神就会开始保护他的财产，保护他的生命，他就会越来越富足，他越来越富足就会奉献更多，教会也越来越富足了，教会越来越富足就可以帮助更多的教会，这就是一个好的循环。我们不能在一个恶性贫穷的循环里面周而复始走不出来，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扩张。哈利路亚。其次我们看到，如果立位人的需要得不着解决，全世界的工人得不着供养的话，咒诅就会临到。什么咒诅呢？因为神的工人得不到供养，他就需要打工。你看到中国很多教会家庭教会的工人都需要打工，打工带来一个什么恶性循环呢？一旦打工，他就会进入到软弱里面，传道人会软弱，传道人一旦软弱了，他就不专心去传道了。那么他不专心传道的时候，教会属灵的供养就会得到亏损，教会属灵上的供养就会受到亏损。因为人就是这么大的人，他精力有限，大家说人的精力有限，
人的精力有限
啊，看这里，人的精力有限，
人的精力有限。
所以他如果打工，你想你也是个人，你的心思就被占住了，你那还有时间传道祈祷为念，你就没办法了，到处找一点奖章拼拼凑凑给大家一讲，祷告的时间也不够，你侍奉没果效，侍奉没果效，谁最吃亏？信徒。大家说信徒最吃亏，所以信徒一个人只要多花一点钱，也不是多花，把他十分之一奉献拿上，对他是一个保护。传道人没别的事情做，全时间来传道祈祷为念，他就能遮盖你。传道人是教会的遮盖，他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如何遮盖你？我说的遮盖，他得为你祷告，他自己都顾不住还为你祷告，他最多表面上说我为你祷告，回家给你花几秒钟，对你没有多大的用处。当他有足够的时间，他才会为你祷告，他为你祷告，神就会祝福你，因为神的祝福是透过传道人临到你的。哈利路亚。神的祝福是透过传道人临到你的，神的祝福是透过神的仆人临到他的百姓，是有次序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怎么祷告事情都不解决？有原因，有的时候神要让借着你的传道人来祝福你，有的事情你能解决，有的事情你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你都能解决了，你不需要牧师了，然而你的牧师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还要打工，所以你们就彼此伤害了，谁也管不了谁，他无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我们要让神仆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他才能专心祈祷传道为念。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来电了就把门关上进来吧，进到屋里暖和一点。
他门关了，空调都不能开。
空调不开也没关系。
他们开三轮车太多充电吗？我表的时候。
哦，我说呢。关上门，暖和。因此听好了，如果传道人的供应得不到满足，最受亏损的还是百姓，神的百姓，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但最吃亏的还是信徒。而神的工人去打工，你不能全责任在神的工人身上，罪不在神的工人身上，而是教会的供养体制上，最多的罪神还会算在信徒和领袖身上。你不能说传道人的信心不足，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传道人也是有家有小的，需要养活，人都是这样，你在地上连自己的孩子都养活不起，这样也不行，圣经上说也要供养自己的亲人。所以主要的问题还是领袖信徒供养体制上都需要来悔改。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和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你看见没有？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大家说这样，跟我一起念，这样，
这样，
我们就不离弃，
我们就不离弃
我们神的殿，
我们神的殿。
说明了工人们离开神的殿不服侍是有原因的，是不是？什么原因？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将五谷、新酒和油奉献到圣所里面，就是奉献到圣所里面干啥？要供应那些祭司、守门的、歌唱的，就是敬拜人员，因为教会里有全时间敬拜的、守门的，你可以说是像长老的需要，全时间的工人的需要，祭司可以说传道人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要离弃圣所。但神没有说是纠察他们的罪，神说的是为什么呢？你们没有把这些奉献，所以导致他们离开圣所。看见没有？这样我们就不离弃神的殿。神在纠察当奉献的人没有奉献，神要纠察当奉献的人的罪。你看见圣经上其实说的都很清楚了，这些神的仆人离开圣所不侍奉是有原因的。后来尼希米怎么改革的？尼希米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尼希米发现原来利未人、神仆人、祭司当得的份无人供给，所以他们只得奔回自己的田地开始种地了，甚至神家的侍奉停止了。后来尼希米怎么处理的？我们来看尼希米十三章十节，尼希米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尼希米记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尼希米记十三章十到十三节，我们要学习尼希米，哈利路亚，记载在圣经上的我们都要学习。我现在在讲教会的治理问题了，所以我们同工们要看好了怎么样来学习尼希米来治理教会。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你看敬拜的、传道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尼希米发现罪责主要在于这些祭司、官长和贵族， 于是尼西米就起来斥责那些官长，并招聚立位人，使他们重新供职。下面的经文写得很清楚，十一节就说：“我就斥责官长说，大家说，我就斥责官长。”官长就预表教会里非常有钱的人了，有权有势的。你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供应神的仆人，导致神的仆人去打工，去不能全心来侍奉神？神斥责的是官长。哈利路亚。所以教会里的有钱人会首先受到咒诅，教会里的有钱人先受到咒诅啊。尼西米他就先斥责的是官长，不是一般的信徒。所以教会里传道人的需要，教会里有钱的弟兄姐妹需要更多的供应。哈利路亚。因为神要找你的事儿，谁叫你比别人有钱呢？大家说，有更多的钱就有更大的责任。哈利路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钱财越多责任越大。你愿意负更大的责任，神给你更多的钱。你说主啊，我不想担那么大责任，那么神收回你的钱，啥心也别操了，你自己选择吧。但要记住一个法则，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哈利路亚。钱财只是其中的一个能力的表现，这不是全部。你恩赐越大责任也越大。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我便召聚立位人，使他们照旧供职。你看他就开始召聚立位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哈利路亚。使他们开始来侍奉神，他们有足够的需要，解决家庭需要，他不会去打工的。哈利路亚。他们自然也愿意来侍奉神，因为他们是有护照的。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送入库房。你看他们开始供应了。哈利路亚。百姓开始供应了。我派祭司示里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自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难，哈难是萨克的儿子，萨克是马拿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管理钱财的人必须是忠信的。阿们。忠信的人，不要找犹大去管理钱财，那就麻烦了。忠信的，忠信的人才能管理钱财。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哈利路亚。他不会贪污神家的钱，为了把这些钱分给这些需要的传道人。哈利路亚。所以你必须是忠信的人。尼西米他就做了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哈利路亚。这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后面你就看到了尼西米记，教会开始复兴，以色列开始复兴。哈利路亚。多么简单，只要你照着神家的方式治理教会，教会会复兴的。不照着神家的方式，按自己的私意，教会如何复兴？那么尼西米大刀阔斧改革的主要针对目标还是领袖和信徒，因为领袖这些官长们，他们在供应立位人的事上失职了，罪责就在他们身上，还有信徒身上。所以尼西米这样改革以后，并且派忠信的人管理库房，这也很关键，派忠信的人管理神家的钱财。哈利路亚。忠信的人他就知道怎样来让这个钱财供应到神仆人的需要，施工的需要。总而言之，他知道，他有见识，不能找那些贪财的人或者是没见识。传道人饿死了都不知道，他说这个钱不知道往哪花，这样的人也不行。你有忠心没见识也不行。阿们。要有忠心还有见识，知道哪里需要花这个钱。哈利路亚。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尼西米派忠信的人管理库房，就是为了保证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奉献还能落实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大家说，利未人所当得的份。阿们。所以你看到，因为利未人当得的份，全世界的工人得不着供养，所以整个以色列大乱，利未人都不再侍奉神了。所以尼西米进入了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所做的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照着做，教会就得复兴。哈利路亚。都在圣经上，治理教会的模式神写的多么清楚。阿们。 照着做就行了。有没有效果你照着做，绝对有效果，这样都没效果就不会有效果。所以我们照着做，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使徒行传六章四节，
给我加水。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讲到了神家的工人应当是专心祈祷传道，专心祷告，专心传道。阿们，这是个法则。神从来没有让全时间的工人去干别的，你的侍奉不会有果效的。如果你不是全时间的呼召的，你可以干别的。但你怎么知道我是有全时间呼召的呢？这事儿是必须知道的，你如果都不知道，说明你就没有，因为你跑不了全时间呼召的工人，他跑不了，神会借着各样的事拦阻他，想逃都逃不了。有的人说你给我发发预言看我是不是，不需要，你自己都不清楚，说明你不是。这样的事儿神不会不让你清楚的，神会发动一些环境拦阻你，也必须得全时间的献给神才平息。哈利路亚，你没有全时间护照的，你可以兼职来侍奉，那没有问题。你没有全时间护照的，你兼职侍奉还是顺利的。如果你全时间护照的，你如果去干别的都不顺利，神不会让你顺利的，这就是个环境的证明。但是全时间护照的工人就必须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阿们，
阿们
啊，必须要这样做，不然的话他会受亏损，信徒也受亏损，这样就是恶性循环，这是次序混乱。全时间的工人必须做到没有分心的事，单单以祈祷传道为念。如果教会里的工人都去打工了，没有了全时间的工人，这个教会一定不是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没有遮盖的教会，信徒等于是被魔鬼掳掠的，最后受害的还是信徒。人的精力就这么大，他如果打工了，他就没时间遮盖你了。神设立教会的牧者领袖是你的遮盖，属灵的遮盖。啥叫遮盖？天塌了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出事以前必须先透过他，所以魔鬼攻击的时候要攻击他，再透过他来，他那活关过了以后再攻击你。结果发现他是打工的，魔鬼很快就绕过他，直接攻击你，等于你没有遮盖。如果有人替你挡了一枪，再攻击到你，就是一个擦伤了，你损失不大的。但结果你是全部火力都被你一个人吸收了，你伤害大不大？神的仆人是你的遮盖，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仆人是你的遮盖。让遮盖做遮盖。教会的问题是信徒不让遮盖做遮盖，让遮盖去打工，让自己没有遮盖。这是无知的表现，你没有遮盖对于你没有一点好处的。哈利路亚，没有一点好处的。神的仆人是你的遮盖，这是真实的，不要小看遮盖。神每个教会都设立有领袖有牧者，干啥的？是保护你。但很多的教会的信徒把他们形同虚设了，那你就没有遮盖，没有遮盖魔鬼攻击你很容易的，你没有遮盖嘛，上来就攻击你了。倘若你有遮盖，起码要过了你的遮盖那一关再攻击你，那就基本上很小了。我跟你说是真实的，灵界是真实的，你没有遮盖很麻烦。我看到有的教会的信徒非常惨，一个教会出车祸的好多，同工都在医院里面。我就问你们领袖有什么问题，他就跟我说他们领袖确实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说这样的教会很麻烦，领袖不悔改，无法遮盖你们，你们就暴露在整个魔鬼的攻击下。等于他们去不是来寻福的，是来得祸的。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非常可怕。我说你们教会的同工就要需要 开始进食祷告。你们同工领袖需要有一个悔改，你们是遮盖的，结果没有遮盖的功效，让信徒们，他们那个教会很怪的，信徒们基本上天天都有人出事，非常可怕。领袖有大罪，魔鬼直接就借着这个破口来攻击信徒，教会都站立不住。领袖犯罪是很可怕的。为什么我们领袖犯罪不允许他做领袖了呢？因为领袖犯罪了，他会遮盖不了教会，而且会使教会暴露在一个大的破口下。一个淫乱的牧师，他会使整个教会陷入在淫乱里，教会失去遮盖，信徒开始淫乱。所以为什么圣像说你们犯了这些罪的人不能领圣餐，不能参与圣职服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同工领袖牧者是教会的遮盖，你犯了罪你怎么遮盖别人？你不仅遮盖不了别人，你还会带来灾祸。所以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领袖同工要求高，不能犯罪，因为一旦你犯罪了就麻烦了，信徒会受灾殃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灾殃，因为遮盖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遮盖，遮盖也要自己注意自己的，为自己警醒，为群羊警醒。为什么圣上说你要为自己警醒，为群羊警醒？这个话给谁说的？给领袖说的。领袖，如果你自己遮盖不了教会，你将来无法交账。如果魔鬼接着你攻击了整个教会，你一定交不了账，交不了账你就麻烦了。所以领袖不是好做的，牧者传道不是好做的，要认识你是教会的遮盖。哈利路亚，你是有权柄，也不能够随便说话，也不能够随便办事，要为羊群谨慎。所以我们做事情要不留余力，不能让别人抓住你的把柄，不能让别人去控告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这样做事，信徒跌倒了，因为你不是光为自己活着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很多的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找到了原因我们就来解决这个原因。其次还有一个观念需要更新的是，有些信徒他的奉献，他觉得哎呀，我奉献就是给我们传道人了。有的人他奉献多了他觉得后悔，你要知道你奉献照着这三个渠道奉献，最终你给的还是神。哈利路亚，神算你给的是我，不是你说啊，我给的是我们传道人他就得听我的，他拿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拿人嘴短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这个思想是世俗的思想，传道人不欠你的。阿们，你不是给他的，如果你觉得我是给他的，那你没有祝福的，你是给神的。对你麻烦的人说，你是给神的。阿们，神会祝福你。所以不要去纠结这些事情。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奉献了，他拿我的手短，他必须得听我的，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你给的还是神，神会祝福你。阿们。这个思想也要更新。有的人真的是这个思想，他这个奉献的动机不对。我跟你说，奉献动机不对你也得不到祝福，虽然你得不到祝福，但咒诅起码不会临到你，起码你实际奉献，但你得不到祝福。我们奉献一定是甘心乐意的，圣经说甘心乐意的，
甘心乐意的
才能蒙福。你把他奉献了心里还纠结，那样你怎么能蒙福？有的人更可怕，奉献完了还找别人要回来。我遇到这样的人，在圣经上也这样说过，如果你还想要回来也可以，但是要献上赎银祭，就是说你只能按五分之一，赎银祭就是要多加五分之一献给神，你要多加五分之一献给神，你不能全要回来。但是你不仅没有祝福，你可能还有咒诅，这都是开玩笑的事，你在跟神开玩笑吗？你是奉献给神的，你不要再要回来了。居然真的有要回来的人，所以我们都要来悔改，这都是不惧怕神的人，不惧怕神的人。要知道你奉献的对象是神，不是人。阿们。传道人也需要调整心态， 不能说他奉献给我多我就要高看他一眼，他奉献给我少我就不搭理他。传道人调整心态是我需要从神那里领受，唯有神是供应我的。大家说唯有神是供应我的，
唯有神是供应我的。
阿们。
阿们。
不然你见到有田人你就低头哈腰了，你总想着呀呀，我的摇钱树来了，我可得把它看好了，它要跑了我完了，我们教会的摇钱树来了。你这个心态就不对，你释放的时候就得看人了。你说神喜不喜悦？你要看到我的钱财是从神来的，我的供应是神来的。所以神这样没有说你看到富人就高看了一眼，没有这样说。哈利路亚。我跟你说不开玩笑，有的仆人就是这样，看到有钱人那跟啥一样的献媚，丢主的脸。看到的都是金钱，他的侍奉都是有问题，到底为了啥侍奉？所以我们无论信徒还是传道人，奉献都是从神那里，单单从神那里领受。阿们。其实我们讲的教会领袖的问题，需要在十一奉献的教会资产的使用上，不要忽略利未人的需要。阿们。有的教会领袖需要悔改，你看看尼西米，尼西米才是一个好领袖。很多教会的领袖、团队的领袖，重视的是事工的需要，看不到人的需要。而我们的神永远看的是人的需要。事工可以死，但人是活着的，人只要活着就有事工，事工没有了再建立。哈利路亚。然而现在人鼠目寸光，光看到事工的需要，传道人的需要不管，这个不合神心意啊。神看的是，我问大家，神看的是人重要还是物重要？
人重要。
当然是人重要了，灵魂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作为领袖分配教会资源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人的需要。我们不能以施工为导向，我们是以圣灵为导向，要供应神仆人的需要，因为圣灵的心意在神仆人的需要上。你不能够啊，一个施工完成了，好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样是世俗的法则用在教会里面，把神的仆人折腾死了，然后施工做成了，神喜欢这个施工吗？我问大家，神喜欢这个施工吗？这个施工背后有多少的罪恶？这个施工背后有多少神仆人的眼泪？这个施工背后有多少神仆人的鲜血？神都会追查的，这个罪追到领袖身上。你不会管理教会，你就要悔改，看看圣经上有这么多的法则，学习管理教会的法则。阿们。不能以施工为导向，要以神仆人的需要，以神家的需要，以人的需要为导向，不能只是施工施工，最后你就没有人可用了。哎，你看到有的同工拼命的离开，他得不到爱，教会是讲爱的地方，得不到爱，得不到供养，人家离开你还不知道为啥，人家离开你要思想为什么要离开，肯定是跟我们的供养体制上以及爱心上，大家都能得到满足，人家为什么要离开？多数情况还是别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家不离开就完蛋了，人家只能离开了。谁想自己活人也不能被尿憋死，所以他肯定是要有方法。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作为领袖要怎样来管理教会，要照着圣经的法则。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看到有些事工非常的没有人情味，没有人情味也是不对的，神造你是一个人，你要有感情。他们所要的就是工作效率、成果、侍奉的成果，他不看工人的需要，把工人当成一个机器。有的团队就是这样，这都是罪恶。有的事工工人需要自己打工，每个月还要给这个事工奉献钱，然后工人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自己的时间，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事工你认为神喜悦吗？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喜悦。你的施工啊，你是施工的领袖，你的施工很大，然而神看到的是眼泪，神将来要纠察你的罪孽，你觉得你能上天堂吗？你伤害了多少神的工人，那些人都是爱主的，不爱主人家愿意吗？ 付上代价，还有钱财精力，做了一切都献上，人家也没有啥名声，名声都让你得了。事工啊，我们事工领袖是谁？其他默默无闻的人根本没有名声。我跟你说，神就要审判这样的仆人，这样的领袖要受很重的审判。你又没有资格做领袖，你的心就没有爱，爱是最大的，哈利路亚，爱是最大的。教会里面都找不到爱，在哪里找到爱？所以这个我们侍奉事工里面仍然是爱的法则，照顾人的需要，不能是哎呀我会管理，你把市场那一套管理公司的方法拿到教会是不行的，因为教会它就是教会，它不是公司，不是企业，它那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拿管理教会的法则去管理公司也不行，各有各的法则。教会就是教会的，该杀的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管理公司的有管理公司的法则，管理教会有管理教会的法则。阿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你把管理教会的法则用在管理公司上，往往也行不通，因为神是分别为圣的。你不能，为什么旧约说不要穿麻线和棉线混纺的衣服？神的法则意思是不要掺杂，不要掺杂，穿羊毛的就纯羊毛的，不要掺杂。我不是说你今天不能这样穿衣服，我说旧约的法则，它在，因为旧约是一个是新约的预表，它是一个影而已，实体是新约。神的意思是说，神是不掺杂的神，因为我又遇到有些人，他把教会企业混到一起，搞得乱七八糟的，啥也不是。如果我说你单纯做企业，你还能做成这些，因为那个人他挺有才干的，他非要把教会的一套扯到企业里面，扯的是四不像，啥也没弄成。神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不允许传销，不允许介绍产品到教会里面？因为神是不掺杂的神。阿们，我们不能掺杂。其次，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信徒需要更新的是，甚至领袖需要更新的是，认为传道人就应该过苦日子，再穷也不能提前，否则就不属灵了，否则就不爱主了。这样的思想也不是从神来的，这样的思想导致很多的全世界的传道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不能发声，哑巴吃黄连，还不许说话，只能将苦水默默往心里咽。我告诉你，这样会招致神的审判。他不高兴的时候，神也不高兴，因为神顾念他仆人的需要。哈利路亚，神仆人虽然不说，他心里有苦水，神就会释放咒诅，释放咒诅临到教会，那么教会的信徒就得不到兴盛，教会的信徒无法兴盛起来，咒诅在那，咒诅的力量很大的，咒诅在那里你就无法兴盛，你再有本事都兴盛不了。所以最好不要让传道人向神吐苦水，不然会招致信徒的被咒诅。因为你看到教会里面，他就有一个贫穷的盖子盖住。不要小看灵界的法则，你打不破的，你再有本事都不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更新我们的错误的观念，照着神的话语行在真理里面，来供养传道人的需要，供养神家事工的需要，供养普天下教会的需要。当然在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前提下，自己事工教会的需要的前提下，我们来让神家的仓库的钱能流通起来，神就会祝福我们越来越兴盛。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每个人来向神祷告。如果你十一奉献没有做到的，从今天开始要做到向神悔改。没有一个强盗、土匪、小偷能上天堂，不要在神眼里把你当成强盗、土匪、小偷，你就麻烦了，信了一辈子白信了，为那几块钱上不了天堂，不划算。向神来悔改，做不，以前没有做到，现在做到就好了，好让神赐下财务的保护，生命财产的保护。我们来向神来祷告。 说感谢赞美你，每个人都开口，需要悔改的悔改，方言祷告的祷告，需要悟性祷告祷告，每个人来向神祷告，回应这个信息。我们让主借着这个话语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的教会在哪里管理的不好，求主来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工，跟我们领袖属天的策略，让我们照着神的法则来治理教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蒙福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蒙福之路，帮助我们来行在这个蒙福之路里面。每个人都开口祷告，我们听完道以后就开口祷告，这是最会听到的人，向神来回应，让这个信息进到你里面。操练祷告，让每个人的口都打开，求主来开启你，光照你，看到我们在奉献上有没有合神心意。Jesus Christ.Jesus, our mercy. Amen. 我们的教会主，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你自己的教会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求神恢复我们的教会，进入到属天的模式，属天的样式。主啊，祝福华人教会来恢复到属天的样式，奉献的样式，照着你天上的样式。在财务上再没有咒诅，让信徒们的财务得到保护。乌拉巴巴巴巴巴，谢勒巴拉哈拉巴，曼德勒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玛沙拉哈拉巴苏罗呼斯达，恢复恢复主啊，恢复你的样式在教会里面。耶拉哈拉巴沙拉哈拉，曼德勒哈拉巴苏罗呼斯达。 米拉哈拉巴索拉黑拉马黑拉索拉吼拉巴沙曼德里黑拉巴沙拉黑拉沙拉黑拉沙拉黑沙阿巴哈拉巴沙拉黑拉巴沙拉黑拉马萨拉黑拉索拉黑沙黑拉巴拉哈拉巴索拉黑拉巴卡拉巴松达怜悯你的教会怜悯华人教会怜悯我们的教会主黑拉哈拉巴索拉黑拉让我们的教会恢复山上的样式主啊黑拉哈拉巴索拉黑拉巴索拉黑拉哈拉巴索拉黑拉巴Oh, Jesus. Jesus. Sala hera ba sola hera ba sala hera. Mandre hera sola hera. Yala hala ba sala hera. Mandre hera sola husta hera. Kale ba sola.Oh, Sarah here. Sar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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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h.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活水玛拿，感谢你赐下真理的亮光。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名宣告，愿意进入到你天上的样式，进入你真理的模式。我们要照着你圣经中奉献的模式来治理教会。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同工领袖都有天上的蓝图，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来治理教会，使教会恢复到使徒行传的教会，让我们的信徒都遵守十一奉献，好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好使他们是居首不居尾的，居上不居下的，因为神你要来祝福，求你挪去一切的咒诅，挪去一切财务的咒诅，挪去这一切的障碍，却拦阻我们教会居首不居尾的障碍，却拦阻我们信徒居上不居下的障碍，主啊，除去这些障碍，因为我们愿意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你让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使一切的偷窃的灵、贫穷的灵离开我们，因为你愿意弟兄凡事兴盛，愿意我们凡事兴盛，奉耶稣名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祝福他们要凡事兴盛，要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却贫穷的咒诅奉耶稣名挪去，奉耶稣名释放前你的祝福领导他们，领导一切听到的家人要成为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使他们有行善的能力，得祸财的能力加给他们，使他们拥有许多钱财的时候能够更多的祝福别人，祝福神的家。主啊，兴起我们家人们都成为祝福的管道，让我们的世界里不只有自己，让我们的思想是我如何祝福别人，更新我们的思想，拉大我们的心胸，拉大我们的格局，让我们有国度的心胸，国度的看见，主要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往你的道路上直奔，不要让我们闲懒不结果子，不要让我们多年以来都不长进，我们要看到突破，我们要看到突破在我们的财务上，我们要看到突破在我们的生意上，我们要看到突破在我们的教会侍奉上，我们要看到突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上，因为神你是赐下突破的神，你是扩张的神，你是复兴的神。主啊，除去一切拦阻我们进入复兴的障碍，一切拦阻我们突破的障碍，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你就来祝福我们， 你来复兴我们，奉耶稣名，你来复兴我们，来扩张我们，拉大我们的橛子，扩张我们的帐幕，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众教会的祝福。哈利路亚，我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